敬畏的心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受赞美，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刚强我们，让我们靠你的话能够坚强起来，让我们的敬拜是否有你的悦纳。下边的时间交托在主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个礼拜主日，我们通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教导，他是用旧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事情来作为我们的见解。今天同样啊，我们先念一段圣经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他在这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特别注意后边这一句话。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注意啊，逾越节的羔羊是以色列民出埃及时候的事情，怎么变成我们了呢？啊，就我们只想一想啊，然后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啊？是基督。下边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整个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一个预表，拿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最后一个灾，神让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把血抹在门框门楣上，越长子的天使就越过去了。所以逾越节从这儿来的，那这个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事情，现在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说明是基督，这就是一个预表，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已经钉死，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埋葬复活，完成了神的救恩，整个这一切都应验了1500多年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预言。所以在这我们看清楚，这些圣经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已经把要献的祭一次完成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一次都献完了，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是靠耶稣基督的血。当初以色列民在埃及长子没有被灭掉，不是因为以色列民长子好，埃及的长子都灭掉了，也不是因为埃及的长子一定不好，乃是因为门上没有羔羊的血。同样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赎罪，替我们流血死了，埋葬了，复活，战胜死亡和阴间和魔鬼，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蒙恩得救得永生。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所有以色列民出埃及逾越绝路的事情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来说，不再纪念逾越节了，也不再吃逾越节的宴席了。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听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了主的晚餐，或者叫做杯饼领杯纪念主的聚会，或者就叫做圣餐。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圣餐的意思是怎么样，然后整个我们信耶稣的基督教啊，有两个很重要的礼仪。第一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水洗水浸受浸礼，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这是一个道理。因为一个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只有一次，所以极其珍贵，很尊重的啊，很重要的一个隆重的一个典礼。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一次，这是另外一个礼仪呢，那就是拜饼领杯纪念主，或者叫圣餐，或者叫主的晚餐。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再纪念逾越节，不再吃逾越节的宴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献上了所有的祭了。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以后，我们要注意，在这里我们在没有讲圣餐的意义以前啊，没有讲圣餐的意义以前，我想把那个圣经前面的一段话也念一念啊。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23节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23到29节。那但是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17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17节，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好了啊，好吧。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所以掰饼领杯纪念主的时候，第一要防止的，不受益反遭损。注意，我们确切要防止这个事情。怎么会不受益反遭损的呢？下面，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地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第二，我们要注意不要分门结党。当然我们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几个人比较说得来的，经常在一道，而把另外一些好像我们或者是啊一种看不惯的，或者对他有误会的这种事，把他就好像跟分开了。假如有，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认罪；假如没有，感谢神，那是神保守我们纯洁，对吧？所以这两个我们注意。20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好了，来了，吃羔羊宴席的时候，逾越节羔羊宴席的时候，犹太人往往还有一个自己带东西去吃，结果呢造成的比较困难的人还饥饿，比较富裕的人你就酒醉， 到这个地步啊，有的时候有这些人饥饿，那些人酒醉，所以你们要吃要喝，难道没有家吗？还要是藐视神的教诲，这样这个不是得罪人，也不是得罪教会，乃是藐视神啊。所以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叫那些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说，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吧。我不称赞，保罗不称赞。事实上保罗是要说一句话，他是要责备。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圣餐的意义，或者说主的晚餐的意义，或者说掰饼领杯纪念主这一个聚会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字已经献了了，十字架就献了了，所以我们什么要表现？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呢？首先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首先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然后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既然是个团契，当然不是分门结党，对不对啊？或者我们一个小圈子，他们一个小圈子，让不应当这样。在教会里，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以耶稣基督为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所以这当中不能分门别结党啊。另外，个人的分工不同。因为我小的时候男孩子嘛，没有老老实实吃饭的，吃饭的时候老是皮得很。哎呀，一口饭嚼在嘴里，有个麻烦。我这个皮孩子怎么呢？就对着镜子看，看自己嘴里怎么咬。我那时候就发现一个事情，哎呀，这个舌头啊，很可怜的。舌头起什么作用啊？它是把牙齿咬下来那个吃的东西挤到牙齿外边来的，那个舌头就要帮它舔进去，然后那个牙齿张开才能再咬第二口，对不对？不然它咬第一口挤掉了，第二口没有东西咬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舌头不断地帮助那个牙齿把挤出来的东西填进去，挤出来的东西填进去。结果呢，我在看，看起来，哎呀，很好玩啊！这个舌头都灵巧，灵巧，灵巧，我就在当中起主意了。那个舌头就不当心，被谁咬了？被牙齿咬。被咬的永远是舌头，但是那个舌头永远还在帮他舔东西，从来没有表演过。舌头好冤枉啊！什么都带在舌头上，这个人说话不好，哎呦，舌头像被箭一样，又怪舌头。你说话是舌头的事情吗？对吧？哎呀，这个人翻来覆去，哈，两面三刀啊！你看这个舌头像巧黄一样啊，这又怪舌头啊！啊，你原谅我再说一遍啊，有人说有些女性的啊，欢喜东讲讲西讲讲，藏舌妇，跟他什么关系？跟你舌头什么关系啊？啊，都冤枉舌头。但是舌头有没有抱怨呢？下一回哪怕牙齿咬出血来了，舌头还在帮助他舔东西。当牙齿缝里面含了东西，还是舌头把它剔出来。你看你舌头起了多大功用啊！但是什么坏事都要往舌头。舌头有没有抱怨？没有抱怨。假如有一天舌头罢工的话，你们没有尝过这个滋味在哪里？因为我做放疗的时候，舌头上的味蕾啊全部打坏了，这个吃不出味道来。你知道一个人舌头吃不出味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以前教化学的讲啊，那些污染物啊，化学污染物怎么 破坏人的那个鱼的那个味蕾啊，造成鱼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然后呢吃豆腐东西就从鱼上面的就发表，结果怎么样，鱼到最后饿死了。祸根是谁啊？祸根就是喜恶之广泛的推广到农村去了。洗衣机用什么洗啊？肥皂粉啊，洗洁粉，那个里头有一种东西是破坏味蕾的，使水生物啊所有的味蕾全坏掉了。结果几年以后，水里的水生物绝种了，它不吃不饿死了。我有时候只会教书啊，不懂啊，等到我自己的味蕾坏掉了，我就知道了，哇，吃了什么苦啊！我吃东西进去，鼻子闻着香的，肚子饿的，脑子里想吃的，但是一吃进去没有味道，马上把胃吐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也是离过了我就知道了啊！原来神造人呐、啊，一样也不能缺啊，一样也不能缺啊。啊，舌头的功能可大了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不会分门结党，但是也不要分成小圈圈，我们要爱众人，彼此相爱，不是说爱我可爱的那个人啊，不容易做到，但是求神加我们力量啊，让我们能够做到啊。所以我们在这数算主的恩典而献上感恩，因为耶稣已经把五个字全部一次献完了。那么我们献什么呢？诗篇告诉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好了，我们圣餐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感恩，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我们具体感谢什么呢？我们下面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注意啊，这个三同不得了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三同不得了啊？同为后嗣是谁的后嗣啊？是耶稣基督的后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变成神的儿子了，我们也变成神的儿女了，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啊！我们要数算这个恩典，同为一体。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刚才讲了一个舌头跟牙齿，对吧？我们同为一体啊，当中没有抱怨，没有抱怨，哪怕牙齿咬了舌头，舌头和牙齿还在帮着牙齿做事情，因为他们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注意啊，亚伯拉罕开始得到一个什么应许啊？耶和华神给亚伯拉罕立的是永约啊，因为圣经上没有说神跟摩西立的约是永约，没有啊。神跟摩西要立了三个月了啊，所以说不能叫永约，没有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是永约。亚伯拉罕以撒还没有生出来，马上神就把那个跟亚伯拉罕立的永约延续到以撒。在雅各很狼狈的逃离家园，要到他母舅家去娶媳妇，那个时候在路上他是最落魄的时候，神向他显现，重生亚伯拉罕的约，以撒的约，就是你主亚伯拉罕与父以撒对神说要将这地赐给你。那个永约以后怎么样？延续到大卫，延续到大卫，然后从大卫的真延续到耶稣， 这就是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说万国要多你的后裔能做，那个后裔是单数，是单数，所以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因耶稣基督的能力不分，是从神跟亚伯拉罕那个永约那个时候开始的。原来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他无关无分，但是现在三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神的应许都是。还有这个应许是很宝贝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在地上遇到，常常神不会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所以有很多的人常常会提出遇到了苦难的时候就问主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啊，或者说 why me 啊，但是神在这些事情上他一定会给你应许，他常常不跟我们说理由，有苦难来的时候常常不说理由，因为理由是一种理性的东西，会引起争论，尤其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很不好，对吧？你一跟我说理由，我就说为什么不那样呢，好像我比上帝还聪明，对吧？啊，为什么好像我比上帝还会安排事情。事实上有很多的时候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哪怕有十个挑选的艺人摆在我们面前，我都不知道挑哪一个，真的，这个只有神知道，这个只有神知道。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谢谢谢谢谢谢，对不住啊，这个只有神知道啊。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要念大学啊，或者要选择一个职业啊，到了关键的时候，就是可以十个职业，就是可以十个长春藤的大学，你知道哪一个对你孩子最合适啊？你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你把那个主权交给神，神会给。那就说神的应许必定灵，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神一定看顾。所以很多的时候等我们经过了一些苦难，回过头来一看，处处是恩典，处处是恩典啊！所以好多事情我们不一定非要神回答我们为什么啊？为什么有很多神不会回答你，但有的时候神会回答到啊，不是不回答。比如说约伯记，约伯的人包括三个朋友问你多少问题啊，神回答了吗？神一个人不回答。但是哈巴古书，先知书哈巴古书一共只有三章，第一章他问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受外国的逼迫，神跟他说以色列人犯罪。第二章哈巴古又问，既然以色列人犯罪你要惩罚我们，怎么你让那些更坏的人来惩罚我们呢？神又回答他啊，因为你要看他，假如他们这些都是我手中管教你们的杖，是神用来管教你们的，假如他们做过头的话，神照样惩罚他们。好，他们就服了。来，两问两答，两章去掉了，第三章哈巴古就是一个回应，那就是我们平常聚会的时候常常唱主在圣殿中啊，普天之下都应该肃静，那一句话就是哈巴古书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了两问两
法身解决他所有问题，他死了。第三章开始，他法会怎么说？求你在惩罚的时候还以怜悯为怀。哎呀，这个是一个祷告啊！以色列人犯罪要受神的惩罚，但是求神，你在惩罚我们的时候还以怜悯为怀，这是哈巴谷的祷告，顺服了。你知道哈巴谷第三章的后面怎么说？我们等候亚述人来军队向我们进攻，所以哈巴谷接下来是第三次被掳，犹太国灭亡了啊！但是哈巴谷怎么最后怎么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虽然无花果、葡萄、橄榄是犹太人的三个宝啊，三个宝啊！田地不出粮啊，无花果有啊，有它不发旺。葡萄树有吧，它不结果；橄榄树有吧，有它不效力；田地有吧，有它不出粮食。圈子羊圈子粮圈有，羊圈子绝了，羊羊就绝了。牛棚有吧，有牛棚，牛棚里没有牛。到这个地步，哈巴谷先知后头怎么说？然而我要与耶和华欢喜。我的救主百姓不代表他的信心赞美死啊，在恶苦的情况下他顺服，神有没有允许啊？神有允许啊。以色列复活了吧？以色列复活了，对不对？没有相信那个时候以色列可能复活啊。我记得我51年的时候刚刚相信主啊，我19年受浸了，51年的时候在教会里听到一个老弟兄，对不起啊，我那个时候很小嘛，所以他30几岁我就认为他很老了啊，所以一个老弟兄他做见证，他说我在大学里面是教会学校，我参加圣经学习啊，但是我一次圣经我也不相信。哎呀，我那个时候真很吃惊啊，他怎么越学圣经他越不相信，他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因为以色列人几百年来在地上各个国家就是排犹嘛，那个时候排除犹太人嘛，不碰犹太人嘛，犹太人吃了国道王啊，这是对世界各国跑来跑去的情况下，但是上帝睡觉了啊，这上帝不管嘛，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嘛，为什么不管嘛？所以我们越学圣经的越不相信。他说有一天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活了，他说我立刻相信了，为什么？他说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我所有的那个剑，那个把那个死结的那个剑解开了，为什么？以色列在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复活了，这就是神的作为。为什么要过那么多时候？当然这个我记得那个弟兄的一本书里面就专门，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啊，那就是说这个日子神都是安排好了，叫以西结先知向左侧卧390天，三百九十天，然后向右侧卧40天，加起多少？430天，这正好是以色列人下埃及430年，一天顶一年430年，被掳巴比伦70年，430减掉70，还有360年。结果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拜偶像不拜了，但是他犯奸淫了。神说7倍乘8，你把360乘7，2520年。你从下地重新 被我纳入人类的时候算，一直在1948年，2520年，他把犹太人的那个年份的那个日子和公元年份的日子一天都不差。那就是那个陈锡正的本事啊，他给你算出来。感谢神啊，神都有安排，神说话算数，这是什么？这是最大的一个应许啊！神不跟你讲道理，但是他把应许给你。你去看以赛亚先知书，以利米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包括后面的但以理那77，几个先知书的书，最后一定是神的慈爱，神的爱。复杂有吗？有，但是最后是神的慈爱。所以哈巴谷那个时候讲，你在惩罚的时候，求神还是以怜悯为怀，不容易啊，就是极其大的信心。下面我们看，因为我们属下神的恩典，我们就彼此相爱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以弗所第三章啊，以弗所书第三章，既然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要爱主更深，是被神的爱所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的同时呢，又让我们彼此相爱啊。以弗所书三章17到19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要第18节，为什么要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这个当中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一个人的经历有限，我们一个人的身怀也有限，我们不可能更多的去明白基督的爱是怎么样。那怎么办呢？我们和众圣徒大家彼此一同交通啊，彼此一道做的见证啊，他身上的经历怎样，我身上的经历怎样，大家彼此交通了以后，就能够更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透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彼此交通，彼此一道诉说神的恩典的话，就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从多方面来看，取长补短重要，在这当中听见证是很好，但是听见证也要当心。为什么？我们看这圣经前面有一句话啊，17节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先要你的爱心有根有基，才能够再去听别人的见证。不然的话，你的爱没有根没有基的话，你听了别人的见证，你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以前就有，我的亲人生重病过世了，我很伤心。听到别人做见证说他的亲人生重病得医治，他是个很好的见证吗？明摆着的事情吗？我听了以后怎么样？哦，神啊，你为什么救他不救我的亲人呢？来了，假如你在神面前的爱是没有根没有基的话，即使你听了很宝贵的见证，你心里有一个反的心，人嘛，肉体嘛，他就必然会越是不要你做的事情越要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方面，在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前，你先要叫你们自己的爱心要有根有基，就是遇到了困惑， 不要把困惑来动摇于里边的信心，而是用你里边的信心去战胜那个困惑，那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一点很要紧啊。好，我们说第二个意义，那就是随着神数算了神的恩典啊，然后呢看到了神怎么样的爱人啊，那么激励了我们的爱心，更爱神，还更多的去爱周边的人，那就是一头爱下。所以这是我们写信的时候给主内弟兄姊妹下头常常写什么敬祝头目主恩，对吧？目就是三点水一个木头的目啊，头目主恩，大家一道在主的恩典当中像洗澡一样啊，享受主的恩啊，头目主恩，这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哎，然后我们看第三啊，第三思念感恩，是这个思念不单单是一个头脑的思想，更要让我们去体验神的爱啊！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是以什么形象来的？他是君王啊，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他来是要来救人的，但是他所造的世界接纳他吗？没有啊。耶稣降生在哪里啊？伯利恒的马槽里。天使怎么介绍的？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就是记号了。哎呀，我们的救主来的时候，这个记号是什么？拿布包一包放在马槽里来的。我们有没有留地方给耶稣啊？真的降生没有办法选择的，假如降生能够选择的话，糟了，我跟你说糟了。一个人降生啊，我生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家庭，能够选择的话，我跟你说，有权有势有财的人家里头，一胞胎生十个人挤不上，排队了，对吧？那个穷的人呢，断子绝孙了，没人去投胎了，是不是？所以说降生不是要选择的，但是耶稣选择了，耶稣有权选择，他选择了什么？他不与自己一生同等为强夺，反倒虚极，需要奴仆的形象，全非与之一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想过吧，真的耶稣是这么爱我的，所以求神怜悯，让我们能够多有机会，不单单是思想，更是要去体验神的爱是何等苍阔高深。刚才我们第一个感受当中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为敬献为神，对不对？然后现在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大，我们应该怎样反应呢？那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劝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刚才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现在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圣洁的，这是蒙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我们全身心都是神给的，理当献给神啊，理当献给神。你说你在埃及过逾越节，长子得救了之后，神在摩西的律法当中要写什么？投胎应该献给神，对吧？啊，应该投胎献给神啊，把最好的 献给神，那就是这个道理
啊。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马太福音24:42，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44，注意啊，刚才说你们要警醒，看到吧？啊，你们要警醒，警醒什么？整个马太福音24都是讲耶稣要来前的预兆，所以这个警醒就是警醒等候主再来。下面44呢，这个，所以你们也要问的，惊醒不是去空话。比如说，我们这位学生在考要考试，我们这个经过考试，我们哎呀要考试，我们那就是要紧张起来。那平常可以玩的，现在少玩一点。啊，平常可以把时间用在别的地方，现在我们要集中精力啊，要来迎接考试。空的嘛，都是空的。所以你们要警醒，下边44，你们也要预备。预备什么？学生当然是预备的，老师平常讲的是什么，他当中拿的是重要的，常常提的，多预备一点，是吧？这是猜教教育去猜题目啊，当然是个重点在哪里，当然你要学会。所以有的人学念书他不吃力，有的人念书很吃力，他就是进去不是搬桌子就这样的，去搬桌子那个脚那就累了，搬了半天只不过起来一个脚，对吧？然后把桌子弄翻了，对吧？所以说你要也是要会念，对吧？所以说你但是在你要惊醒也要预备，怎么预备啊？下边45，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事。好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不是看你做的功德伟大，不是，也不是看你做功德果效有什么，不是，神只看你是不是有忠心，这个很要紧啊。我常常举过一个例子啊，什么叫完美无缺啊？什么叫完美无缺？我们做什么事在神面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的标准？没有，不可能。关键的是神看我有没有忠心，忠心也不是不动脑子。神不要我们是一个植物人，神也不要我们做一个一百型的机器人，程序摆进去就这么动啊，到的时候拿了个红绳，喊了半天，解决问题，他心里想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看那些人啊，我怎么拥护你？你当面，你去看现在的总统选举，当初怎么说的，后来又怎么说的？哎，他那个叫花钱的，变过来脸都红了，这叫政治家。哎，两个都有讲，你拿来什么人，你抓不到他。就像西瓜掉在油缸里一样，你捧也捧不起，抓也抓不住，就是那样。这就叫外交家，这叫政客。神那里不是，神要我们真心诚意，所以神要我们什么样的人敬拜他？要有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神要这种人敬拜他。好，下面我们领圣餐，领杯，带着领杯纪念神，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啊？就是第三啊，下面带着领杯纪念主的教导是什么？哎，拜饼领杯纪念主的教导，对了啊，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也就是说第11:23-29啊，第一章的第十啊29啊。我当时参与你们呢，原来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所以这一个教导是直接从主来的， 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啊，你们若获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神之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些是千真万确的。开始是由耶稣亲自讲的，保罗现在就是讲这一个教导是神亲自讲的，圣餐这个典礼是神亲自留下来，所以我们一直要进行到主再来。耶稣说过，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一直到将来在天上喝新的那日，那么我们在地上杯底领杯纪念主的这个圣餐典礼，一直要进行到主再来，见主的面，到天上和主一道喝西的那人，所以这基本搞清楚啊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领受的。第二个，比喻跟杯，比喻一般是无教的，为什么？教代表罪，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这个比喻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掰开，我们这个就也好，这有了，我们就念《立位记》第一章第六节。注意啊，《立位记》是专门讲律法的，《立位记》第一章第六节，那人要把从自己的圈里面拿出的羊羔啊、牛犊啊拿来杀了了。注意啊，不去燔祭书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注意了吧？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罗马兵丁鞭打，身上的皮还有战的，浑身是血，然后身体被掰开了，那个滋味。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特别强调啊，那就是说第六章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和子生命所吃的。耶稣在这里要清楚的讲清楚，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属天的灵粮。当然我们现在拜饼领杯，这个饼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耶稣基督身体，就不对的啊，就是一个预表，自然就变成天主教里面的认为他就是完全就是耶稣的肉啊，那完全是耶稣的血的，那结果造成的有一部分人不能喝血啊，只能拜饼不能领杯啊啊，就有好多悲剧的都是人定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传来的信息啊。然后那个杯啊，然后那个杯是葡萄汁啊，杯是葡萄汁，这个葡萄汁预表耶稣基督的血啊，注意啊，不是就啊这个杯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不是的啊，不是的啊，是预表啊，那也就是说基督宝血所给我们立的心愿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讲清楚了吧？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对吧？道成了肉身，对吧？他所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水要上下分开等等的，六天都是神说，那就是神道 成了肉身，就是基督，所以他的身体是天上降下的粮，不是直接去吃耶稣的肉，而是吃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就是这本圣经，神留给我们这本圣经啊，感谢主啊，感谢主。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啊，创世纪十四章下面，创世纪十四章啊，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杯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对亚伯兰最后说，愿天上天这个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罪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主啊，饼和杯的酒源出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当然后边的献十分之一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整本圣经当中这两个是原初之处。麦基洗德代表耶稣基督，因为以后的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代名词做祭司的，清楚吧？这样做祭司的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怎么样？必须是立位人嘛，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啊。耶稣呢？耶稣是大卫啊，大卫犹大支派出来的，他不是立位支派，他不能做祭司的。所以耶稣基督做祭司是从麦基洗德的等次来的。另外根据摩西律法，做祭司的不能做君王，对不对？你要马上说王，他做好了，他要他自己来献祭的，他要一献祭马上长大麻风嘛，对吧？所以说做祭司的不能做君王，做君王的不能做祭司的事情。因为这些对的呢，在希伯来书当中，他又是更美的祭司，又是君王，从哪里来的？麦基洗德来的。麦基洗德是耶路是撒冷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又是王又是祭司，啊，所以耶稣基督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来的啊。所以拜饼领杯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麦基洗德给亚伯兰祝福，亚伯兰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的奉献也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从刚才的希伯来书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下面第四啊，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看一看啊，十一章二十六节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一章二十六节，再往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再下这一个，
好像没有，
哦，没有了哈，
好像没有 ，OK，
啊。就说十一章二十六节是说，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啊，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圣餐的礼一直要进行到主再来，在天上喝新的那日啊，喝新的那日。下面这二十七节，那二十七节，假如我们不按礼参加这个，什么叫不按礼？就是说我们来参加拜饼领杯存心不正，这样这个很要紧的，因为这个不是得罪人，也不是得罪教会，乃是得罪神啊。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何况人见到神的儿子，将那时的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希望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哀悼领悲纪念主的圣餐聚会，我们的来参加的时候，你的心一定要正，带着一个纯心敬拜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来领受主的爱啊！所以说，来纪念主的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说，一向这些，我们必须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啊，不然就完全违反了圣餐的基本意义的啊！也就是说，不是得罪人，不是得罪教会，而是直接得罪神啊！然后自己审查啊，然后在下面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自己审查啊，你看，哈该书第一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证明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要自己审查。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领主的杯的时候，自己先在神面前认罪，因为我们总有罪啊。我说一样事情啊，我在家吸尘啊，然后有吸尘机吸尘，吸过一层以后啊，我一直认为我吸的已经很干净了，我都拖到了嘛，对吧？后来我有了一个手电灯啊，我拿那个手电灯贴在地面里面一照啊，哇，那个光斜着打在地面一照，哎呀，还有很多灰啊！我就很得意，你看，我又发现那么脏，我再洗几次都弄完了以后，这个礼拜三，我一得意，弯腰在地上拿手电灯照，一边照一边洗，好灯呀、啊！一下子把腰扭了，一下子把腰扭了，所以自己千万不要得意啊！那光一照照在我自己头上，我自己有没有骄傲的罪了啊？骄傲的罪。所以说人啊，活在这个位置上免不了会有各样的罪，所以你到神面前领拜别人领恩纪念主的时候，先自己认罪，不是要去跟人认罪啊，你跟神认罪。有很多的时候是自己内心跟神的事情啊，就我们不要讲了啊。然后不然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啊，不然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啊。所以更要自己查验，把你虔诚敬畏的心来领受主的杯、主的身体啊。吃喝自己的罪，那个罪的原文是审判啊，是审判啊 ，judgment 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不是指将来永远的审判啊，乃是说在地上啊，在地上我们今生肉身受神管教，神爱我们嘛，神爱的一定要管教。所以说，当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啊，我们不能够去吃喝自己的罪啊，来解。所以说，接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提出的这些警告，也同样用在我们身上啊。求神同样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检查自己、审查自己。我们祷告。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让你的话来教训我们，你就用你的话来指正我们，你用你的话来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身上的计划，你对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吧？即使你在惩罚我们的时候，你还是以
怜悯为怀。神啊，我感谢赞美你，你在这个时候就用你自己的话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力量，跟着你的脚步走前面的路。求你祝福恩典教会，祝福来到恩典教会敬拜你的每一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